早上好。我今天想用一段箴言里边的圣经来和弟兄姊妹分享。我们一般呢在主日崇拜的时候不太多机会讲解箴言的信息。我们比较可能听过的就是在五旬节的时候用箴言31章提到一个古代很贤德的一个妇人成为现代的基督徒妇女的一个典范。但是如果我们小心的看箴言其他的章节我们就发觉到箴言其实好像一封的家书，是一个父亲写给儿女们的家书。一个爱他的儿女又愿意负责教导责任的一个父亲，把信仰的体会把生命的道理传给他的下一代所以我们看到从第二章开始一连好几章第一句话都是说我儿，或者是我的众子从这个开始，所以是一个父亲写给一个信给他的儿女们。我曾经参加过一个家庭的退休会，讲员呢是一个来自夏威夷的一个传道人，他常常都帮助那些青少年人根据他的观察，他分享说很多青少年他们的生命出现了问题，是因为他们在家里边得不到适当的教导父母都把这个教导的责任交给老师但是我们知道美国的学校它不叫道德教育的所以呢有很多青少年出现问题，是因为他们在家中得不到适当的教导。如果进一步来讲呢，就是很多父亲没有负起他们教导的一个责任，把这个责任呢就交给母亲事实上作为一个母亲因为上帝给他们天赋的一个母性在儿童年幼的时候他们通常很有效的能够照顾那个孩子，教导那些孩子。但是到了孩子大概12岁13岁的时候，如果是男孩子，很多妈妈就无能为力了，不知道怎么让把一个小男生教导成为一个男人所以这个时间很需要父亲的加入。如果是女孩子的话呢，父亲的参与，父亲的教导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有不少过一个的研究显示，青少年阶段的女儿如果没有父亲参与在她的生命里边，他们就比较容易难消男女的关系然后他们比较容易自我形象低落逃学等等。这个讲员说作为一个父亲不可能把这个责任交给妈妈，然后停顿了这个责任之后到孩子12、13岁突然间就能够很有效的开始他的工作。所以呢他说我自己呢有3个儿女从他们3岁、4岁开始，就每天晚上和他们一同读一段的不太长一段的箴言里边的信息，大概2个月之后就读完了，然后重新再开始从第一章又读，以知道他们3个孩子从小就把箴言圣经里边的道理印在他们的心中我们很多时候没有留意去看箴言可能看的时候觉得这卷书没有主题他的思想跳来跳去，上一节讲一个题目，突然间下一节就跳到另外一个题目，我们抓不到它的主题在那里。但是其实这个正是灵修的一个好材料因为它不需要很长， 一小段，他就有一个独立的思想，让我们可以安静的默想神的话语。另外一些人呢，他们不习惯看箴言，可能就觉得他表达里边表达着人的智慧，对我们有参考的价值，但是不像好像使徒行传使徒的书信或者是主耶稣基督的教训那样有专守的价值，所以只有参考的价值，没有专守的一个价值。尤其是其中讲到一些的观念好像是古代的一些思想，那反映古代的一些文化过时了不太适合现在的社会，就好像我们对付那些中国的古代的成语一样我们觉得这些成语好像一毛不拔，这些成语背后很有意思，它的故事很有意思，但是好像不太适合现代的社会我从前也用过这样的眼光去看箴言，但是忘记了箴言其实也是出于上帝的默示，它里面的信息大部分不是教义性的乃是生活性的，而在教义上边就是我们信仰的主要的教导核心的部分，我们有摩西的律法书，我们有福音书我们有使徒的书信来建立我们信仰的骨干最重要的部分。箴言书的作者其实是在圣灵的引导底下用一个敬畏上帝的角度来指出我们生活上应该追求的事和生活中应该逃避的一些事。所以现在我相信箴言的每一句话包括里边很多的应许都是有属灵价值的，都是会成就的，都是上帝的话语。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以后也是爱上箴言这一本书，改变一下对箴言书的一个看法，留意里边的内容能够得到里边的应许。我们今天的经文讲到真的智慧，真的聪明我们可以分开四部分来看。第一部分是做人的智慧，第二个部分是处理事的一个智慧，第三是用钱的智慧，第四是在逆境中在困难中我们应该有的智慧。我们来看一看，首先是做人的智慧，记载在第一节到第四节作为一个父亲作者用一个慈爱的心来提醒他的儿女要谨记他所教导的法则和诫命，然后告诉他们如果你们守这些法则和诫命就得到第二节所讲的应许，就是长久的日子和生命中的平安。但是这些法则和诫命是什么呢？答案在第三节，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换句话来讲，一个属于神的人要培养生命中最重要的素质就是慈爱和诚实。慈爱是什么呢？就是指导人对人需要有爱心，需要有恩慈。诚实是指出哪些对人我们需要忠诚可靠，不轻易的改变如果我们需要做世界上边认为是成功的人或者是有钱有地位的人，可能需要相当的聪明相当的教育的水平相当的才干、薄利背景、机会、人脉的人际关系等等的条件这往往 不是一个平凡的人可以做到的。难怪世界上边所谓成功的人属于少数很少人能够做到。但是如果我们要做到在上帝面前眼中看为成功有智慧的人，却是每一个平凡人都可以做到的。因为一个平凡人也可以包括那些没有念过什么书的人，也可以显出慈爱和诚实。所以世界那些成功的和上帝眼中看成功的很不同，一方面只需要很多的条件，那呢另外一方面却是每一个人其实都可以做到的，靠着主的恩典。天主教曾经出了一个很出名的人叫德南修女，他在1997年，就是21年前已经去世了。但是在他再生的时候我们上了年纪的对他可能都有一点印象，他得到很多人的敬仰，很多人的佩服。他去世之前的2年1995年他曾经来过 Boston 我那个时候就在 Boston 访问，就引起了一阵的热潮，新闻界都争相报道他的访问。我们在 Boston 有一个报章叫波士顿地球报是最大的一个报章，他一向都是支持堕胎的，他很少报道那些反对堕胎的声音。但是当那个德南修女他来访问的时候，他竟然那个波士顿地球报一字不漏刊登了那个修女他劝人不要堕胎的演讲。为什么这个女人能够得到这么大的尊重呢？我们知道其实她没有受过什么高等的教育，也算不上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人。她之所以受人的爱戴，受人的尊重，是由于她一生几十年的时间在印度最贫穷的地方去服侍那些病人，有需要的人他就服侍他们。他显出的是什么呢？就是慈爱和诚实。他的出名就说明了人仍然是很欣赏这两个的素质。或者我们自己问自己一下在我们的生活里边，那一种人能够赢得我们心中衷心的敬佩呢？是高高在上很聪明很有权威的人吗？还是显出慈爱诚实的人呢？我相信大部分的都会选择第二个答案，我们更佩服那些有慈爱有诚实的人。所以在座当中我们凡是觉得相信自己是一个平凡的人，我们不要灰心。主要求做人的智慧是每个人能力范围都可以做到的，这是慈爱和诚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追求成功的时候，我们更需要培养出爱心和忠诚。就好像第三节所讲的，把这两样系在我们的颈项上，然后刻在心板上，挂在我们的颈项上边的是人家外边就可以看到的，在心板里边呢，就是只有上帝可以看到的，就是可以检查得到的。当我们有这两样，不单是外边的表现，心里的真诚有这两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到第十节的应许，得到这个应许，在上帝和世界的人眼前蒙恩宠，有真聪明。然后我们看到慈爱的表现，当然是 是包括物质的分享，有时候我们见到人家有需要我们去分享，但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分享又不给人觉得有接受你的施舍的一个感觉了，我们就需要付上一点更多的心思。几天之前我看到网上一个文章，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讲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的欧洲，兵荒马乱，很多人为了逃离那个战场，因为打仗的时候在那个城市的居民啊，就不是死就是伤啊，所以他们就逃难，所以很多人呢就逃离他们的离开他们的家投靠外地的朋友。所以我们见到欧洲那个时候路上常常都有推着木头车或者拿着行李箱子的一些难民。有一个老婆婆她的家就住在难民常常经过的一条路上边。在这些难民中呢很多的都是知识分子，他们在逃难里边仍然是穿得很整齐维持他们的知识分子的一份庄严。有一次呢他就看到一个中年的男人就是一看就知道是一个知识分子，穿得很整齐的拿着两个皮包，但是很明显他那个时候他最需要的是水饮水和食物。这个老太婆就看到他在他的房子外面的徘徊，很明显他很想要一点水或者是食物，但是知识分子的骄傲使他不敢不愿意敲门求问。然后这个婆婆看到就跑出去对他说先生你来帮帮我好吗，我年纪老了，我搬不动后院那个烧火用的木头，你可以帮助我从那边搬到这边吗，然后就请进来喝一点东西然后再上路。这个男人立刻的答应了，就帮这个老人家做了一件好事然后他满头大汗，然后他觉得我真是帮助这个老人家做了一件好事然后他就进去和他一同分享一个午餐。在这件事之后，这个老太婆的邻居就发现到老太婆后院的那一堆烧火用的木头，这天就在东边，明天就在西边，然后过了又在东边，然后又在西边但是哪边一根木头也没有拿进房子里边烧。他们就见到那个情况，但是他们见不到的就是一个一个过路的难民，他们离开的时候怀着一个帮助了一个老人家的心情，然后有一个吃饱了的肚子能够享路。所以我看到这个故事也是给我一点的启发，我们怎么样帮助人呢？有时候我们的帮助就好像施舍一样，给人不太愉快的一个感觉，我们给人的一点意见就好像命令他或者什么的，给人那个不太舒服的一个感觉。但是怎么样能够真正的帮助这个人呢？以慈爱诚实来帮助呢，可能需要付上更多一点的心思意念在里边。然后这一段圣经给我们第二方面的启示是关于处理事物的一个智慧，记载在第五节到第八节也是刚才我们的主席念出来的，也是我希望大家能够念好的一个金句把它记在我们的心里边的金句。第五节到第六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 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你的路。在开始的时候我提到一个家庭退休会，那个夏威夷的那个讲员，这个退休会呢举行的地点是离开波士顿大概有八个小时开车的路程。出发的哪一天呢？是礼拜天啊，我要讲到，所以呢我要等到下午大概一点多才能够出发。在接近那个地点的时候天已经黑了，那个是一个没有手机卫星导航的时代，所以呢我就拿到那个 AAA 汽车会的一个地图然后就看住那个地图开车到那个地方。这个地图呢就叫我走一条大路，但是我在研究那个地图的时候就发觉到有一条小路，就是可以赏去大概十多二十里的开车，所以呢我就决定开了二十多年的车，所以很有经验我就决定用自己的方法走小路。但是想不到走上小路之后左拐右拐早就不知道我在那里，车上边一家大小，天黑路窄，师母在后边，我死不认错，但是心中其实也有害怕。结果呢我费了很多功夫就是问路然后呢又看地图迟了一个多钟头才到达那个目的地。我学到的功课就是我那一次的错误不算很严重，就是花了一个多钟头的时间和心中有一点害怕就这样。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因为不依靠上帝所供应给我们的地图，运用我们自己的小聪明去找捷径，往往就浪费了人生很多的时间，破坏了很多的关系，失去了很多的平安喜乐。就算事情表面上有一点成功，但是如果不是上帝喜悦的话，最后就是虚空的虚空。弟兄姊妹，我们做事不能够不运用聪明，但是圣经说是不可依靠依赖自己的聪明，运用和依靠之间有很大的一个分别。当我们依靠我们的聪明的时候，就是用自己的聪明来代替了对上帝的信心和对上帝的方法。曾经有一个基督徒告诉我，他说我要买六合彩，他说牧师请为我祝福。我说为什么你买六合彩还来问我要我祝福呢？他说我看到教会很多需要嘛要扩堂也是要请同工不是需要钱吗？如果我中了那个六合彩，我就将大部分的钱捐给教会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不是应该为我祝福吗？我就看他这个聪明他说用世界的钱来建造教会，但是我看到这个聪明的得不到圣经的支持，反而我在撒母耳记下二十四章我看到一件事，就是大卫那个时候要为上帝建一座坛，他就找到了一个地方，是耶布斯人阿劳拿的一块地，要向他买这个地来建坛。那个人告诉他，王你需要一个地就送给你了，不用钱。但是大卫说，不然我不用白得之物来做燔祭来献给耶和华我的神 所以呢，我没有看到圣经支持为买六合彩祝福的例子，反而我看到大卫的这一句话：我不能够用白得之物来献给耶和华我的上帝。退一步来讲，如果这个弟兄真的中了奖，在那个这么大的数目的面前，他能够真的实行他所许的愿吗？这也是很大的疑问。所以弟兄姊妹，基督徒处世的智慧，这是在一切的事上认定神，认定这是顺服的意思，这是顺服在神的主权之下，用圣经的教导来处理那些事。然后第三方面讲到的是用浅的智慧，用浅的智慧在第九节第十节，你要以财物和一切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窖有新酒盈溢。以初熟的果子尊荣耶和华，很明显就是讲到奉献的课题了。原来弟兄姊妹，用钱的智慧是学习奉献开始。无论是在马拉基书三章第十节，或者在建立的箴言书三章十节，都是三章第十节给我们的一个启示，这是学习奉献的人生活的水平不会因此降低，反而生命更加的丰富。相反的，一个在奉献上边不愿意学习的人，他的钱往往都觉得不够用，因为他觉得不够用，所以也不奉献，不奉献了还是觉得不够用。道理很简单，用钱的习惯是可以调整的。实行奉献的人有一部分捐了出来，但是余下的部分他就要用智慧来节省和有智慧的好好的运用。但是不实行奉献的人，他的钱就好像存在一个漏水的箱子里边，就不知结果流到哪个地方，往往都觉得不够，这是很多人的经验。在分钱辅导的过程里边，我总有一堂课是对一对快要结婚的基督徒男女，要他们列出他们婚后第一年的财政收支平衡预算，要给他们一张白纸，一个计算机，然后呢就一个笔，要他们一项一项的列出来，然后我在旁边观察。当他们列出来的时候，我发觉到有时候他们漏了很多的项目，好像对父母的供养，或者是做人情，去骑走要做人情，礼金这些很多人都漏掉。还有一样有时候漏掉的就是奉献的项目，很多很多男女他们就漏掉的一个项目。当我指出你们好像没有列出你们的奉献他们就有一点不好意思。然后呢还有一些祖上的一个感觉，因为他们列出来本来有一点点的盈余然后加上奉献的时候就变成了赤字那个时候我就安慰他们，也给他们一个挑战。我说，如果你们在新婚的阶段能感受到上帝的恩典，为你们找到一个信主的对象的时候，你们还不学习奉献的功课，将来要学这个功课就很难了。常常有人问，就是十一奉献是交税之前的十分之一呢，还是交税之后的十分之一？我的意思就是说，在新约的时代，没有 要求十分之一的奉献，没有这个强求，只说是捐的乐意的人是上帝所喜爱的。但是如果我们想用十一奉献做一个指标啊，来帮助我们奉献啊一个目标，那么答案很简单，当然是交税之前的十分之一。因为圣经在这里提到是粗俗的土产，这是给任何人之前献给耶和华。我们知道税啊，其他的开支啊，都是我们消费的一部分啊，应该是排在奉献之后。所以弟兄姊妹，基督徒用钱的智慧是从学习奉献开始。然后第四方面，困难里边、逆境里边的智慧是在第十一节到十二节。我们不可轻看，或者可以翻成不可咀嚼上帝的管教啊，因为神所爱的，他必管教，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很明显，在新约希伯来书十二章五到六节，我们刚才念的起印经文的一部分，这是引用啊这个旧约里边箴言里边的意思。这里所用管教、责备啊两个字，就包括有当我们任意妄为、犯罪的时候，神要责罚我们的意思。有这个意思，但是这两个动词也有锻炼的意思、训练的意思。就好像旧约里边的约伯记的约伯，他遇到苦难，很明显不是因为他犯罪，不是他应该得到刑罚，他是因为接受了神的试验和锻炼。我们都知道人生难免遇上困难，遇上逆境，在逆境里边我们应有的智慧，这是反省一下，是我们任性犯罪呢，还是神操练我们呢？如果我们想了，我们分辨了，我们接受了，解就是困难中的智慧。差不多二十多年前，有一个弟兄给我一个分享啊，对我啊很大的帮助，到今天还是啊，当我开车上路的时候很大的帮助。他说啊，他每天都要开车上班啊，一段很长的路程上班，然后在上班繁忙的时间，好像每一个人都是赶时间，很多人呢在不安全的底下开快车，左穿右插，只为快一个车位，就是爬到你前边的一个车位。这个弟兄对简一等人很反感，所以呢，当人危险的要超车的时候，他就加速的阻挡他，叫他不成功超车。而且呢，有时候加入啊追赶他。有一次，他灵修的时候，上帝在他心中讲话，他就觉得这样做不太好，他危害了别人的安全，也是危害了自己的安全。所以他说他哪一天之后，他就改变了他的态度。他开车上班的时候，周围的人还是左穿右插，但是这个弟兄的反应就大大不同了。当人无理的插队的时候，他不但没有动怒，而且他就开始想，今天为什么在我的面前出现这么令我气愤的人呢？是不是上帝要提醒我一些事呢？是要我学习忍耐，还是要保护自己心中的平安，还是要为这些做危险动作的人祷告呢？从此他就学会了不在公路上帮助创造危险的人，他就做公路上祷告啊，代祷主。 外在的环境没有改变，每天上班还是那些人都在穿来穿去，但是因为他心情不同，这些结果就不同。弟兄姊妹，这就是困难中的滋味。外在环境没有改变，但是我们心中，我们看到上帝要我们学的功课，无论是因为我们犯罪责备我们，还是因为要锻炼我们，来给我们创造一个训练的环境。当我们这样分辨接纳的时候，结果就大大不同。这就是困难中的智慧。在结论的时候，希望弟兄姊妹不再看箴言是一个过时的教训，或者是古代人的智慧和我们没有关系。我们能够明白里面的智慧，今天还是可以叫我们蒙上帝的赐福的智慧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主给我们看到四种的智慧，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能够实践这样的智慧，在你的面前，在世人的面前，能够蒙恩宠，得真正的聪明。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